那么这个叫失心妄造，他也不学习，或者学习之后，或者学习佛法戒律之后，他也不去实践，那么自以为是的以他的在家的这个行为的方式，这种思考的模式，继续的造作一些恶业，这个失心妄造，那这个是他造罪的根本。接着呢，看到隐士，隐士有两段文，说明他这个整个造罪的过程啊。那么造罪的过程，讲到第一段，这分两段，第一段先讲到他起惑，起这个起烦恼，看到这个文，如大宝积经，出家二福，为诸见利养也。在大宝积经里面，他讲到说啊，出家人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但这是各式各样的烦恼，他有个总摄起来，不外乎两个。第一个诸见，好，这个诸见就是说，关于这个人我执，法我执，对人我执、法我执放不下，那么这个叫诸见。先拿这个人我执，出了家，那个佛陀在那个经论里面呢、啊，常常赞叹出家人是尊贵的。但是他忘记了佛陀赞叹的出家人是尊贵的，赞叹是那些真正用功的出家人是尊贵的。那他忘记了，因此之故呢，他也以为他是尊贵的，所以呢，内心的这种人我执啊，深深的系缚。那么这个是诸见，内心的骄慢啊，不肯受教。那不仅呢、啊，不肯接受同伴的教诲，也不肯呢、啊、接受师长的教诲。那么一个人呢、啊，刚出家就去住茅棚了，这个叫诸见，啊，这个人我执。那么再来法我执，出了家之后学了一些佛法，就以为这是全部的佛法了，那么因此之故呢，执持不放，然后更严重的以这样的法跟其他法门互相对立，互相冲突，然后甚至起种种的这个争执与斗争。佛陀说这些都是戏论，那么这些都是使佛法灭亡的根本。这个是诸见。第二个是利养，那么利养就是包括居士的供养、饮食啊、衣服啊、卧具啊、汤药啊，这些的利养割舍不下。好，我们刚才讲财色名见嘛，这个就讲到这个财，对这个财啊放不下。所以佛陀在这个经论，在这个经典里面呵责啊，这个比丘呢，要是对，要是因为这个居士的利养的原因呢，而为这个居士说法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比丘是个大贼，这个贼又这个盗贼的贼啊，大贼，这个等于说一个大的贼人了、啊、哈，大的强盗啊，这个小偷啊，为什么称之为大贼呢？因为他窃取这个在家人的这个财物，怎么说他窃取的？这个在家人不是心甘情愿供养他吗？其实不是的。从更深一层来看，这个比丘他所说的法全是为了利养而说法，那么他所说的法为利养而说法的话，对他本身，对居士本身来说都没有利益，因为他本身是为了利养而说嘛，当然他说的也往往不是正法，纵然他说的是正法，也不是他自己亲证的法，那么甚至距离他心中的状态很遥远的那个法了哈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居士听了纵然很欢喜，糊里糊涂的供养他，但事实上他自己本身居士大家都没有得到利益，甚至他说了一些邪知邪见，为了居士的高兴，跟居士讲啊，你这个布施啊，有多么大的福报啊，你应该好好的啊，多布施啊，多护持三宝。当然不是说布施错，而是说他讲这句话动机有问题。好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窃取这个在家人的这个财物，就成为大罪。那么甚至呢，佛陀呵责啊，说这样子的行为呢，是个狗法，个狗啊，猫狗的狗啊，狗法。什么叫狗法呢？你看那个狗啊，狗的那个占有欲很强。这个狗，你看你比如说各位家里养了一只狗，如果呢外面来了一只狗，这个家里养的是狗啊，一定啊会对外面那只狗示威，然后把它赶出去，咬啊打啊，把它轰出去，这叫狗法。那么如果一个出家人，一个修道人，那也是为了利养， 而跟信徒来攀援的话，那跟这个狗这种情况事实上差不多了。看到别的比丘来，他心中也是不欢喜，其他比丘一来，他会分享我的力量，那么这个时候内心呢不欢喜，那么这个时候否则何者就是狗法。所以呢，一个出家人当他内心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时候，何者自己啊，我怎么起这种狗法呢？我是个尊贵的出家人啊，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信念，这样的念头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今天的说法，我今天的教化众生，不应该为了利养，也不应该为了个人的这个诸见，为了我个人的人我见、法我见而教化这个众生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觉照功夫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构成出家的二福。好，那么这是起惑。那起惑接着呢，这个讲他造业，看到第二段。由律缘智，由名利，如律缘智，由名利故，变生有漏，因智诸戒，为防罪业障三途也。就像在这个律上讲到说，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本来刚刚成佛的前面的12年，他是没有说这么多的这个戒法，比丘250条戒。他当初一条也都没有说，因为当初刚开始出家的时候，他刚开始成佛的时候，跟随他的弟子不多，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这么样的有名气，跟随他的人不多。那么而且跟随他的人也都是真正的为了法而来的，为了追求解脱，为了追求涅槃而来的。那么心中因为是这样真正的发心，所以说他们当然也不会造作罪业，所以那个时候当然佛陀也不用说戒。但是呢，慢慢的佛陀出家12年之后，他开始来制定种种的戒法，乃至到后来有整个广律，比丘的250条戒，比丘你300多条戒，乃至整个广律那么多的律文。那么这因缘是怎么样的来的呢？是有一次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成道12年之后，有一次呢，他带着这个大众僧一起到这个毗兰若这个地方。那么在毗兰若这个地方呢，世尊啊就跟着大家在树下这个精行坐禅。